阿爸父神，认识耶稣的确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那么主啊，求你现在借着圣灵，通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让我们更加的珍惜复活的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永活的盼望。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杯子半满还是半空呢？你们觉得呢？半满的人呢？其实毫不怀疑的是，福音之家当中我们会有不同人格类型，对不对？有更乐观的人，还有一些相对悲观的，对不对？朋友们，今天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基督徒的人格类型到底怎么样，我们在痛苦中，我们仍然可以满怀喜乐。不管你的人格类型到底的，不管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其实不管我们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作为基督徒满怀喜乐。那么上周，如果你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刚开始新的系列讲到读彼得前书这封书信。我们上一次看了1-2节，我们读到基督徒荣耀的身份，基督徒荣耀的身份，你记得吗？那么这几个月，当我们接着往下查考这封信，我们会不断的来看到我们身份的两方面。其实在1-2节你可以看到这两方面，我们基督徒是谁呢？我们是作为寄居的人，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寄居的人，我们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的。那么正如旧约历史，神的子民多年来寄居在应许之地的外面，我们基督徒同样还没有到达，是不是？我们还在路上。那我们大多数人在这里，在伦敦就是异国他乡的，要么是我们刚到达，或者已经3年或者10多年，我们大部分人可能还是感觉我们是在这里外地来的，我们是异国他乡的。你们很难得，其实我在北京待的那段时间我也很难得，作为一个老外。其实我不知道在伦敦怎么样，我几乎每天有人说啊，老外老外，我特别感恩。因为当时我很容易记住我是居住在北京的。那么正在听 MP3 的朋友们，可能你们刚回国了，你们要小心，不要随波逐流，以为啊终于回家了。其实有可能你们刚回国觉得我缺乏归属感，没错，你确实缺乏归属感。我希望你缺乏归属感，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作为被神拣选的人，当然我们会和世人和非信徒感觉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会觉得缺乏一种归属感。要么是同学，要么是同事邻居，他们所看重的跟我们所看重的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么今天很感恩，今天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其实虽然活在这个世界经常感觉没有归属感，我们有特别奇妙的将来的基业。那么作为被神拣选的人，我们以后从下周开始，我们会继续考虑作为被神拣选的人带来很多责任，我们要做圣洁的子民。但今天我们看到彼得所写的信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刚才 Rose 给我们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3节，彼得为什么从这里开始？ 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彼得提很乐观的信息，开始写给分在现代土耳其的基督徒写这封信。但这并不意味着彼得不理解原先读者的情况，不是说他不懂他们正在面对的实际的情况。咱们看看第六节。然而你看，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先进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他知道，对不对？他知道他们正在面对什么情况。要是你们已经从头到尾的读过这封信，我希望今天如果还没有读，回家之后你们可以继续接着往下继续读。如果你们已经读过，你们是不是注意到了当时的这些基督徒朋友们，即使他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但好像他们都是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患难，一些试炼。他们所经历的试炼是什么样的试炼呢？什么样的痛苦呢？彼得所写的话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听起来是不是其实跟咱们2017年的基督徒2017年的你我是不是很像？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其实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因行善而受苦，受辱骂，受歧视，被毁谤，被排斥，这就是很平凡的基督徒生活，这是很普普通通的基督徒的体验。那么正因如此，彼得他写这封信帮助当时的人，也帮助我们现在能够站立得住。上周五章让我们注意这封书信的结尾，五章十二节，彼得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写这封信，你记得没有？他确实希望当时的信徒能够站立得住，怎么可以做成呢？五章十二节，你看，要明白神真正的恩典，要明白神真正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会开始探索神真正的恩典，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会使我们可以经过试炼，让我们站立，其实特别感恩，我们会发现在痛苦当中我们也可以充满喜乐。我不知道你现在感觉到没有，你正在痛苦当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希望当你们离开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们已经满怀喜乐。如果没有，那希望你们继续去默想，应该有这样的效果。但也许你们觉得听起来有点矛盾，怎么可以说我在痛苦中但是仍然可以喜乐呢？在单张上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重点，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恩典，我们就会在痛苦中满怀喜乐。我们会看见得到神的恩典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能躲避困难，其实恰恰相反。但首先我们要看将来的基业，好不好？第三到五节，将来的基业。熟悉旧约经文的朋友们都知道，神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为的是怎么呢？为的是带他们去承受神所应许的旨意，对不对？也就是神把那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那么咱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并没有马上就得到了，对不对？实际上他们等了40多年， 那么当他们漂流在旷野中，他们被提醒不要回头，不要回到埃及，不要回头而要展望，要定睛在那将来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基业就是什么地方呢？迦南地。咱们基督徒呢，我们展望的地方那就是新天新地，那从天上降下来的新的耶路撒冷。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还没有到达。有没有人到达了？但咱们基督徒第三节，虽然还没有到达，我们已经被重生了，我们已经有权可以进入那所应许之地。朋友们，如此永恒的盼望，不像这世界的许多白日梦。我们会注意，基督徒的盼望是确保的，不是啊，我希望将来什么什么，这是我的梦，不是。基督徒的盼望是确保的。但首先我们先观察一下彼得如何描述这极其美好的将来的基业。其实圣经有好几段经文描述这将来的新天新地。我跟你们讲，彼得前书一章第四节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之一。一章第四节，你注意到没有？让我们一起默想基督徒的盼望是如何的无可比拟。第四节，将来的基业怎么样呢？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三个形容词是不是多么的美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么这几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这世界被救主了。大家有没有看见那颗群岛的照片？那颗群岛有没有人去过？有吗？当然没有，因为只有那些最有钱的明星可以买得起去那个小岛。如果你去过，你下次邀请我们好不好？但其实下次不用，为什么呢？反正我相信这次去飓风发生之前，他们还是无法用第四节的这三个形容词来描述那颗岛。非常美丽的环境，一看就知道。但是每天你去哪里，当时肯定每天被提醒，要么是蚊虫咬伤，要么是高温导致中暑。那现在呢，更不用说了。理查德·布兰森的小岛几乎完全被毁灭了。那么无论何时何地，这世界最美好的东西都有缺陷，对不对？都有问题。这几个月我们家特别高兴，如果你们最近几个月到我们家，可能你见过，我们最近跟我们邻居的猫建立很好的关系，真的很高兴。不是说我们把它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猫特喜欢白天在我们家里，孩子特别高兴。免费的宠物，父母也不错，很高兴。但很可惜，这几天我们才发现他有跳蚤。然而虽然经常我们被提醒，要么是猫，要么是新闻所发生，要么是个人所面对的，虽然我们经常被提醒这个世界有问题，我们还是很快压制这个真理，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梦想建立放在这个世界，无视这个世界的救主。这周苹果公司有他们产品的发布，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有苹果 苹果产品的朋友们可能特别高兴，你们三星的什么，你们都可能不理，不想看，他们的产品比你们的好。但是呢，我必须承认，我看到 iPhone X， 我对我的渴望真的很尴尬，很惭愧。我记得当我的内弟把他的老款 iPhone 5 送给我的时候，当然我特别感恩，但是我必须承认，说实话，我特别羡慕当时那些有 iPhone 7 的人，包括我的内弟。现在呢，我告诉你，最新的 iPhone X， 呼，但是我很快感谢主，我这周正在读这段经文，我马上就被提醒，不能衰残吗？ iPhone X 不能衰残吗？过几年，它肯定像我手里的 iPhone 5一样不怎么样。朋友们，基督徒将来的基业真是无可比拟的，无可比拟的，是不可衰残的，不可能有任何事破坏新天地的完美。将来我们绝不会感到所享受的美丽已经不如一开始。别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这是因为到时候我们会与神同在，将来神所拣选的人肯定不会失望。所以下一次为耶稣受苦，咱们是不是要默想将来的基业？如果我们确实默想将来的盼望，我们应当很快就发现我们可以满怀喜乐。那有可能当中一些人正在想，如此的将来听起来不错，但怎么可能肯定最后将来的基业我们必定得着呢？怎么能肯定呢？咱们怎么能肯定这不只是空话连篇呢？让我们注意彼得如何强调，这是绝对稳固的，这是绝对稳固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在第三节，你看到没有？这是叫着神大怜悯，叫着神大怜悯。这不是因为我们应当得到，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配。因此将来的永活的盼望我们可以确信，因为刚灵受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应当得到的，所以将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可以确信，因为都是照着神的大怜悯。并且呢，第二方面，这是跟过去所发生的有关的。第三节，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我特喜欢，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当号角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天，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被重生的人必定与基督耶稣在一起。我用一个比喻来强调这一点。英国将要离开欧盟，对不对？对吗？对啊，不是根据现在欧盟和英国的谈判进行的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确信，不是。我们可以确信英国一定会离开欧盟，是根据什么呢？去年的公投，是不是？公投已经发生过，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英国将来一定要离开。那我知道你们一些人觉得这个比喻太有限，没错，所以我选择这个比喻。因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不能说一定要什么什么发生，因为我们比如说啊，奥运会一定要发生，因为上周巴黎听到什么什么通过神班，奥运会2004年什么，不一定啊，很有可能恐怖分子会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但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信，因为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有永活的盼望。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将来的基业不一样，因为这三个因素太奇妙，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神的能力，你看第四节，现在神的能力，这个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基业，你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未世要显现的救恩。有两方面，是不是？无可比拟的基业，神会存留给我们。神存留给我们。但另外，他必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存留这个，那感谢主。但是我们自己呢，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到底，怎么可以到达他所存留给我们的？特别奇妙，他必保守我们，使我们能一直走到头，到耶稣显现的那日。不是根据我的信心够不够，而是根据神他的保守。现在神的能力，那从耶稣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必定保守我们。难怪彼得说，神是应当称颂的。正在面对受苦的弟兄姐妹，你们被重生了，你们有这么奇妙的永活的盼望，这不是别人可以拿走的，神必定保守。那么非信徒朋友们，我相信咱们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在外面来探索，非常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直特别希望你们可以经常来了解一下。我不知道刚才我所讲的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我希望现在你们可以更理解为什么你的基督徒朋友们多么愿意你们过来探索，来了解，这么绝对稳固、无可比拟的永活的盼望，你们是不是羡慕我们？应该的。那弟兄姐妹呢？作为基督的神拣选的人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系列讲到，我们会经常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试炼，不容易了。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真的很难，我们常常为此受难。但通过这一段，通过彼得的开头，我们是不是被提醒，不管我们所经历的挑战多么的困难，我们仍然满怀喜乐，我们可以满怀喜乐。若我们却没有感到喜乐，也许我们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默想我们将来已经所得着的永活的盼望。各位，咱们要明白神真正的恩典，神真正的恩典不只是现在认识耶稣一生中大的福分，真正的恩典是一个将来的基业。但其实如果我们明白神真正的恩典，我们会明白这也会涉及到现在的试炼，现在的试炼，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那么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观看彼得如何提出现在的试炼，现在的试炼。乔克彼得显出我们会多次回到这个题目，我们会考虑基督徒无法躲避的试炼。今天注意，这些困难是各种的，也只是暂时的，各种的也是暂时的，各种的。有时候听到基督徒受苦，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政府的逼迫，对不对？有时候会有，但不一定。其实彼得这封信更多提到相对温和的迫害，可能更像 现在国内或者英国基督徒所经历的。当然有时候英国政府中国也会有，但是更多情况下不像中东国家或者北朝鲜都特别厉害的政府的逼迫，没有。彼得前书更多是一些相对温和的。那么接着往下，我们会看见现在的试炼更像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为什么我说到这点，你们接着读好不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苦笑的忍受一下。为什么我说到这点？感谢主，我们一会儿我们可以知道只是暂时的，这些多种的都是暂时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绝对稳固的基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只是暂时的，是不是？因为将来我们一定得着这个永活的盼望，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苦笑的忍受一下。没有啊，我们有这么奇妙的将来的基业。那让我们注意彼得如何解释这些试炼是具有目的的。我们也是有末道福分，基督徒有末道福分。先看具有目的的，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好不好？第七节，谁要叫你们的信心彼得说现在所经历的痛苦实际上给信心起精炼的作用。朋友，我的结婚戒指已经在我的手指18多年，但是仍然是特别宝贵，这个戒指每天可以被提醒我。它一定是被制造的，对不对？被制造的。这镜子绝对不是从土壤中直接提取的，不是，它一定通过精炼的过程，用炽热的火焰把所有的杂质除除掉，对不对？弟兄姐妹，当我们被辱骂被回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试炼是有目的的。神会让我们的信心通过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的信心被精炼。没有逆境，我们是不是容易变得很自满，觉得没必要去祷告，靠自己吧？那么正如加强肌肉需要锻炼，同样我们信心需要锻炼。我很多人知道我去年年底那个肩膀脱臼了，通过很多物理那个什么 physio， 我很多锻炼，真的很奇妙。现在你看肌肉这么大，没有，是之前没有肌肉，然后一天比一天慢慢通过锻炼，慢慢开始有一丁丁的肌肉，不是肌肉。那么其实这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其实彼得用镜子，他提出镜子实际上不是为了做个比喻，而是做个对比。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镜子非常宝贵，但其实最终它也会被修坏。反而信心更宝贵，因为最终它是不能修坏。耶稣再来显现的那日，信心导致不能修坏。到了耶稣显现的那日，这里这个世界所有的镜子以后就没了，被毁灭了，但信心会到达新天地。所以信心多么的宝贵。所以如果通过这些试炼，我们的信心被坚定刚强起来，那我们即使经过试炼，我们仍然可以满怀喜乐，因为信心多么的宝贵。我知道这个季节有不少新人在伦敦， 寻找教会，所以刚才我们看了那个视频。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Sir Helens 有很多很多的不足，如果你们加入到我们也不足更多了，因为其实咱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发现我们教会，你可以放心的是我们这个教会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坚信耶稣基督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很看重，像那个视频像 Julia 所分享的，我们很看重聆听神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很多，其实伦敦有不少好的教会，感谢主。所以如果你们最后没有融得到这里没有关系， 我们希望你们融到一个健康的教会，但说实话有不少教会说白了不是很健康，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不太按照新约书所讲的福音，甚至是一种成功福音。你信这个你就平安喜乐， 你以后在今后的日子顺利的过日子。我们很清楚新约常常强调现在要受苦将来的荣耀，现在要受苦将来的荣耀。但与此同时，这一周我很受提醒，我常常我个人不重视，不够重视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喜乐。你自己呢？我希望如果你们以后融入到这里，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喜乐。我们之所以在痛苦中可以满怀喜乐，不是因为音乐队表现得好，不是因为什么什么情况很顺利，是因为我们已经所看到的将来的永活的盼望，都是因为神的大怜悯。同时呢，我们知道正在面对的痛苦也是有目的性的。另外呢，我们与这些人有莫大的福分，我们有莫大的福分。你看第八节，第八节太美，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还在路上，但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已经被得救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所面对的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爱耶稣。订婚的基督徒，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一对订婚的基督徒，你们知道这样的奖励对不对？这些未婚夫未婚妻他们特别渴望将来一天终于能够同房成婚，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他们非常沮丧苦笑的过日子，婚礼还没有到，不可能的，毕竟他们已经彼此深深相爱，对不对？我记得订婚的时候，我每次写信，因为当时没有邮件，我写信，我不是老头，但是确实没有。我每次写信给 Becca 写，我特别兴奋。虽然我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写，然后通电话听，我很兴奋。我认识他，我爱他，很期待将来的婚礼。婚姻生活，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看十到十二节，但回去之后我希望你可以注意，咱们基督徒非常荣幸，我们非常荣幸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跟旧约当时的包括那些最人伟大的那些人物那些先知，我们比他们相比之下还有福，我们非常蒙福。 磨到福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将来的盼望是如何可以得到，如何可以确信我们自己可以得着。我们已经认识神所预备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比过去的旧约时代的人更有福。有时候不管是我们在伦敦还是已经回国的海归朋友们，埋怨自己的情况，抱怨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抱怨？那么其实我们最近当我们看这场飓风，我们是不是再次认识到其实我们不应当抱怨？我们的情况相比之下比那些人，在布兰森的小岛的那些人，我们确实蒙福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天天会有各种各样的逆境，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跟旧约时代的那些人相比之下，我们太蒙福了。连天使也羡慕我们，他们羡慕我们现在已经所明白的，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太蒙福活在2017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这个时代，我们太蒙福。那么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信徒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大怜悯，借着圣灵被重生？我希望你们经常可以过来多了解一下，可以参加我们周三晚上的欢迎会，可以多听一听一些以后的探索基督信仰的一些课程，希望你们可以多了解。但今天我希望你们已经弄清了，如果以后成为基督徒，不一定你的生活变得很顺利，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得着无可比拟稳固的基业。弟兄姐妹呢，杯子半满的人，像我这个人，我比较乐观的。我希望如果你跟我一样，我希望你被提醒，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将来不一定那么的顺利，将来很有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先要受苦，将来的荣耀。杯子半空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你们是谁？杯子半空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即使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痛苦，找不到工作，当然这里更多提到的是为耶稣受苦的，不管是什么逆境，我希望你们今天很明确的看到，我们依然可以满怀喜乐。我们按着神的大怜悯，我们已经得到了奇妙永活的盼望。现在确实暂时要受苦，将来得荣耀，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满怀喜乐。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点不配得到这么奇妙的无可比拟的基业。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把这些真理刻在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领悟你真正的恩典，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站立得住。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名求。